4月14日，鹅。一只鹅拖着它黄褐色的脚在我的皮肤上爬行，用几千个化学探测器辨识我的味道。它的六只脚等于是六个舌头，每走一步都会有新的感觉。当它在一只手或一片叶子上走过时，它的感觉想必像是张着嘴巴在酒里求泳一样。这只鹅显然对我的风味颇为满意，于是它长长的口气便从它那艳绿色的眼睛中间慢慢往下伸出，像一支箭一般笔直地朝着我的肌肤射过来。碰触到我的皮肤后，它那原本坚硬的口气顿时变得柔软，顶端朝着脚中央的方向往回卷。当这只鹅甩动口气的顶端四处探身，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时，我感觉肌肤上湿湿凉凉的，于是便赶紧低下头，用放大镜观察我的手指，正好看见它把口气尖端伸进我的指纹沟槽内，然后就停住了。这时它那灰白色的口气管开始有液体不停地上下流动，这种湿湿的感觉一直持续着。我看着这只鹅进食看了足足半个小时，然后我发现自己根本赶不走这个客人。起初我只敢小心翼翼地转动我的头，让那根手指留在原地不动，但过了好几分钟后，我的身体开始无法忍受这种僵硬的姿势，于是我便动了一下那根手指，但那鹅毫无反应。接着我开始摇动手指，又对着那只鹅吹气，但它仍径自忙着它的工作。我用铅笔的尖端戳它，它还是不为所动。这时一只大苍蝇也飞了过来，用它那曾经碰过马桶的湿嘴巴亲吻着我的手，但是当我俯身靠近时，它就立刻飞走了。就昆虫而言，这样的反应是比较正常的，但眼前这只鹅却像壁虱一般黏着我不放。这只鹅为何如此眷恋我的手指？从它的触角便可以看出端倪，它的两根触角从头部往外伸，呈圆弧状，长度几乎和它的身体相当。每根触角的主干两旁都有一排密密麻麻像肋骨一样的东西，使它的头上好像竖着两根破破烂烂的羽毛。这两根羽毛上面附满绒毛，每一根绒毛上都布满小洞，通往潮湿的绒毛中心。每个绒毛中心都有一个神经末梢，当有合适的分子粘在绒毛表面时，这个神经末梢便会产生反应。但只有雄鹅才具备这么夸张的触角，它们会在空气中搜寻雌鹅所分泌的气味，然后在这个巨大的羽毛鼻子的引导下迎风飞到雌鹅所在之处。然而光是找到交配的对象是不够的，它们必须送给对方一份结婚礼物。我的手指上就有它用来制造礼物的一项必要原料。男人求爱时的最佳礼物或许是钻石，但鹅类要寻找的却是另外一种远比钻石更加实用的矿物——盐。雄鹅在交配时会交给对方一个包裹，里面有一个精子球和一袋食物。这份食物里含有大量的钠，是为下一代所预备的珍贵礼物。雌鹅收到后会把这些盐传给它的卵子以及毛毛虫。由于叶子里面缺乏钠，因此以叶子为食的毛毛虫很需要这份来自父亲的馈赠。 这只鹅如此费劲地粘住我的手指不放，就是为了要准备交配，并使它的后代得以生存。我汗水里面的盐分可以补充毛毛虫的膳食里所缺乏的物质。今天早上天气晴朗，气温暖和而舒适，这个时节尚未真正进入炎夏，因此我几乎没出什么汗。如此一来，这只鹅工作起来便更加辛苦，而且找不到足够的化学物质来制造它的礼物。如果我大量出汗的话，情况就会好很多。人类的汗水是用血液做成的，只是少了血中的大分子，就像是被滤过的汤汁一般，血中的液体流出我们的血管，渗入细胞中间的空隙，然后进入汗腺管底部一根蜷曲的管子。当这些液体沿着汗腺管往上走时，我们的身体细胞便会吸收其中的钠，取回这珍贵的矿物质。我们的汗水流得越快，身体能够回收钠的时间便越少。因此，当我们汗如雨下时，我们汗水中的矿物质成分其实就和血液差不多。这时流汗就等于是在流血，只不过少了血中的那些大分子罢了。当我们流汗流得很慢时，汗水里的钠含量就比较少，相对的钾就多了。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太会把钾吸收回去。植物的叶子含有许多钾，因此雄鹅对钾并不感兴趣，会把它连同钠一起吸收进去的钾排泄掉。因此它从我的皮肤上吸收的钾有一部分会进入它的粪便，然后再回到土壤里。对这只鹅而言，我虽然只提供了一点点不甚合它口味的汗水，但还是一个值得紧抓不放的对象。因为人类是少数会以排汗作为降温机制的动物之一，所以含有盐分的皮肤在这曼陀罗地上并不多见，含有盐分又裸露在外的皮肤则更加稀罕。熊和马都会流汗，但它们的汗水都被一层毛发盖住了，更何况曼陀罗地上从未出现过马，也很少看到熊。此地的山洞里倒是有一些熊的残骸，可见在枪炮弹药入侵之前，这里曾经有过许多熊。其他的哺乳类动物则大多只有脚掌上的肉垫或嘴唇的边缘会流汗，至于啮齿目动物则根本不流汗，这可能是因为它们的体型小，身体特别容易脱水的缘故。因此在这曼陀罗地上，从毛孔里渗出的血液可是难得的美食。在森林中普遍缺乏钠的情况下，我的汗水虽然少得可怜，但对这只鹅而言已经算是一顿盛宴了。地上的水洼有时也是它们吸吮的对象，但其中的钠含量通常都不高。动物的粪便和尿液所含的盐分较多，但它们很快就会干掉，所以我是这只鹅今天最佳的选择。当我结束今天在曼陀罗地的观察活动时，这只鹅仍然紧抓着我不放。我不想把它带出森林，于是只好硬把它的脚从我的皮肤上撬开，然后便赶紧跑走了。